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邀请好朋友们来到每逢星期五，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您回答婚恋方面问题，让您的情感生活有所指引的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
大
家好。
大卫哥啊，关于怎样缔造幸福婚姻的窍门，就是无论我们觉得环境怎么样，也要培养恰当的态度。
是啊，难怪有一些夫妇啊，遇到婚姻风波却能够成功的度过。那其他夫妇呢，碰到类似的情况就满心苦恼、失望，而终于绝望啊。
又难怪有些夫妇容光焕发、积极快乐，其他夫妇就会被难倒失败，忧心忡忡。
那有研究人员就探究两组夫妇的差异，得出婚姻美满的各种解释，像是长久的求爱表示、背景相似、家庭成员的扶持、良好的沟通、教育程度高等等。然而基本事实却是，恩爱的夫妻决心要快乐，不管生活怎么样使人苦恼，他们也要把快乐变成习性哦。
所以啊，适合结婚的人要有一种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这种快乐的习性。
是啊，那原来啊，您的态度也会决定您和配偶是否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所以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就要探讨一下，您能怎么样设定幸福婚姻的想法。其次，我们会强调两种能够建立或破坏婚姻的基本态度。
然后，我们会揭露某些最普遍破坏幸福婚姻的心态，并且揭示恩爱夫妻令人惊叹的秘诀。最后，我们会探讨两个人能否真正从此快乐的生活。
那首先，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婚姻是否幸福，其实跟幸运无关，却在乎选择。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对新婚夫妇小王和丽丽的案例。那在他们结婚的头一年，丽丽和小王念研究所，与几对啊已婚的学生住在一栋房间狭小的宿舍大楼。那在相隔只有几个房间的小李夫妇啊，他们也是新婚，并且刚搬到当地居住。那小王啊，觉得他们两对夫妇有许多共同之处，不过小王啊，总是觉得小李夫妇好像看起来比较走运呢。
那小李夫妇的房间在角落处，家具很美观，那小王房间的家具很陈旧，包括黄得发亮、手枕破旧的皮革软面椅子，还有灯芯绒面、褪了色的褐色沙发。
这小李的太太啊，在高档的百货公司工作，享有可观的折扣，能够保持衣饰的新颖。而小王夫妇啊，还穿着大学时代的衣服。那小王啊，渴望得到一份助教或研究助理的工作。可是呢，小李看似啊，不用费力就得到了这种特别的机会啊。
最要命的是啊，小李夫妇开着一部崭新的红色跑车，是他们的有钱父母送的，而且还停在大楼停车场小王破旧的灰色小房车旁边。就像小王常常所说的，小李他们啊，看起来总是运气绝佳。
这小王啊，每逢看到小李的新车子啊，心里就不是滋味。那小王啊，是整天汗流浃背的开着没有空调的灰色小房车，那小李呢，却是享受着恒温空调的车子跟豪华皮革的座椅。哇，那真使小王开始沮丧了。小王就常对自己说，为什么别人的命这么好呢？ 为什么别人那么容易获得好运呢？更糟糕的是啊，小王发觉自己对老婆的态度是越来越负面，老婆所做的小事啊，渐渐使小王恼怒。这更确切地说，小王的自怜造成了负面的思想倾向，甚至逐渐影响到了他的婚姻啊。
由于薪水微薄，生活节俭，别人又好像比小王幸运，因此啊，他忧愁了好几个月，然后就在最不可能的地方，也就是他的统计学课程里面，让他恍然大悟。
小王啊，告诉他的教授，他花了多少时间才把问题输入电脑，而电脑又怎么样，只需要毫秒的时间就给了他答案。小王就问了，说这究竟是怎么完成的？那小王的教授啊，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问题，告诉他呀，电脑是怎么样取得一点点的数据，转换成正电脉冲或负电脉冲而储存起来。之后啊，电脑不过是从记忆体里头回锁资料，以新的形式组合起来，然后告诉小王说，这基本上就像人脑般运作。
这是什么意思啊？小王还是有一点不懂。
那教授就继续说了，我们脑袋里头的编制程序很像电脑，我们把声音、视像、气味、味道、触感或直觉接收到所谓的精神电脑的时候，那就将它们呢标签为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然后我们把这些感知的东西储存在脑部，它们就永久地留在那里。因此啊，你可能没有办法常常记起某人的名字，却总能够记起你对他的感觉。不过跟电脑不同的是，人脑培养了一种习性，把想法编制的不是最负面就是最正面的。
小王就是这样领悟到，他把自己和婚姻弄得很可怜，闲坐着等待机会，又埋怨机会没有来临。他甚至不晓得自己已经养成坏习性，将环境标签为负面的。他没有善用处境，而是陷溺于自怜，让他尽量折磨自己。
在电脑室的那一晚是小王的转捩点，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决定无论怎么样也要快乐。小王并非总是乐观或非常成功，但是小王拒绝让环境决定他的情绪或者是他的婚姻。一切都开始于小王真的明白负面的态度是怎么样伤害了他和别人的关系啊。
为一首歌 成熟地图，即可无依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宝座。
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
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恋爱季节你会喜欢， Seasons of Love You Will Love。
亲爱的朋友们，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负面思想和正面思想的力量。这最负面的人、觉得他们如果有不同的工作，住在更好的地方，与别的人结婚、就能够活得正面。然而快乐不是取决于较好的环境。态度负面的人，无论住在哪里，跟哪个人同住，他们还是态度负面的。
由于习性的关系，人人基本上不是正面就是负面的。我们的环境随境遇而变化，但我们的态度保持不变。态度负面的人以现实理由为自己的态度来辩解，而态度正面的人则眼光超越事情的目前状况，觉得人和处境都有各样的可能性。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呢、这个罗恩还有林特这两位弟兄的一个案例。那两个人呢、都结婚三年，有良好的工作跟居所，也上同一间教会。不过罗恩基本上是一个保持正面态度的人，对事物啊是保持最乐观的看法，容让妻子表现人性，又不会以完美主义者的心态来判断个人。他的人生并非没有失望或难题，但是他的难题没有妨碍他婚姻的快乐。
在另外一方面，林特基本上抱着负面的态度，他将自己变成法官，批评婚姻里的每一种难免出现的短处。他的谈话内容都是对生活的负面看法，而他的妻子啊，都已经准备好要跟他离婚了。
当然，这位林特啊，起先呢、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抱着我们所说的正面倾向，像是他在蜜月的期间，对于配偶的言行都有正面的看法。那他太太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可是他的婚姻像所有婚姻一样陷入困境的时候，失望和苦恼使他转到负面的倾向，结果他对妻子所做的一切都抱负面的看法，那妻子所做的一切好像都是错的。
罗恩和林特的生活基本上是雷同，为什么在态度上有极大的差异呢？那林特的问题不是由环境引起的，而是在于啊，他怎么样来诠释环境。就算是最琐碎的事情，林特也用最负面的态度来衡量。例如妻子没有亲切地称呼他，罗恩会对妻子的表现做善意的解释，那林特啊，却会下一个负面的结论，认为他的妻子可能不在乎他。
其实啊，罗恩和林特的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的有差异，但是他们的见解啊，却很不一样。负面的诠释一定会逐渐破坏婚姻生活的快乐，可是配偶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培养正面的态度呢？答案在于为自己的感觉来负责任。
朋友们，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弗兰克是比谁都能表现出人能够超越环境而维持正面的态度。当年他被希特勒的秘密警察捉拿，并且关在集中营的时候，他当时是奥地利维也纳一名26岁的犹太裔的精神科医生， 日复一日，他在大烟囱下做苦工，黑色的一氧化碳从焚尸炉冒出来，而他的父母、姐姐和妻子就是在那里火化的。
每一天，他渴望获得分配的一碗小小的汤里面能够有几片胡萝卜或者是豌豆。天冷的时候，他比平常呢早起一小时，用废弃的粗麻布和电线裹住脚掌和大腿，以免在东欧严寒的冬天里头冻伤。
弗兰克终于被带去审问，赤身站在猛烈白光中间，一群穿着发亮皮靴的军人在灯光之外的暗处踱来踱去，在多个钟头里头用许多问题和指控来质问他，想尽办法污蔑他，以令他崩溃。
他们已经夺去弗兰克的妻子、家人、作品、衣服、结婚戒指和一切物品。然而在接二连三的审问当中，弗兰克脑海里头闪过一个想法，他们已经夺去我拥有的一切，但是没有办法夺去我决定自己态度的能力啊。
幸好大多数人都不必像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一样面对这样子摧残人的环境。然而帮助弗兰克在死亡集中营内活下去的原则就是决定自己的态度，也适用于任何的困境，不管困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出现。
无数的夫妇失去快乐，都因为其中一个配偶养成负面的思想倾向，把自己的不快乐归咎于配偶所做或者是没有做的事情上面。那在婚姻里头，这个错误就是最严重的。
在婚姻辅导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听到，他的批评令我难受，他真的是气死我了。
其实批评和意见并不伤害或恼怒人，人只能恼怒自己啊。当然感到不高兴是我们对不喜欢的事情的自然反应，不过这个反应可以促使我们做出更有建设性、更正面的回应哦。
只要我们认识到支配权属于哪里，是在我们里面而并非外在的事件，就能够重新诠释那些令人苦恼的事情，培养正面的态度。
是啊。
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文文姐啊，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那快乐的夫妇到底因什么而快乐呢？
是啊，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一位杰出的研究员，他就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发现金钱、成就、健康、美貌、才智或权势与夫妻的快乐指数是没有关系的。那相反的，研究显示夫妇快乐的程度取决于两个配偶适应无法控制的事情的能耐啊。那每一对幸福的夫妇都学会了，不管发觉他们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也要找出适当的态度。
我们试着想一想，假如圣经中的约瑟和玛利亚没有能耐适应无法控制的事，这个历史啊会怎么样的改写呢？首先，约瑟要适应未婚妻玛利亚已经怀孕了，根据旧约的律法，他可能用石头来打死他，或是送他到遥远的大城市，像罗马呀、迦太基或是以弗所。然而在他可以跟他断绝关系之前，上帝差派天使告诉他，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要生圣子耶稣。因此约瑟没有送走玛利亚，而是迎娶他。
结婚的头一年往往很艰难，玛利亚和约瑟面对连串独特的考验，无论结婚多久，九个月的怀孕期都令他们要竭力的适应，而且这不是普通的身孕啊。
除了孕妇迫近的临盆之外，玛利亚和约瑟还要设法建立家庭，经营生意，学习怎样一周七天跟对方相处。再来，他们被迫停止事业而前往伯利恒，配合罗马政府要加税的第一步，他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去做。
一天清早，玛利亚和约瑟抛开他们的蜜月，离开拿撒勒往伯利恒。在路途上，玛利亚骑在小毛驴的背上，约瑟的手臂缠住短拴绳，用拳头紧紧拉着，以免小毛驴抛下怀有八个多月身孕的玛利亚。晚上，他们不能够像今天的人一样逗留在公寓或汽车旅馆，他们就在路上停下来，用权宜的办法煮饭，睡在硬地板上，善用困境啊。
他们终于看见伯利恒城了，玛利亚停下来难以再走了。我们可以想象到她望着她的丈夫说类似的话，约瑟，我没有办法再走了，我要在橄榄树下坐坐，我想你到伯利恒城酒店内来订房，最好是在前面的房间，让我可以看到人群往来，而我又可以在房内用餐，静静地等候婴儿出生。
玛利亚经过长途跋涉，劳累不堪，情绪枯竭，而且她必定担心约瑟如果不在她身边，万一阵痛开始了怎么办？毕竟她的婴孩也差不多要出生了。他等候、注视、渴望看到约瑟身影的时候，必定是越来越焦急。人群在路上熙来攘往，没有人理会他呀。
约瑟终于回来，常见的笑容消失，垂头丧气。他听着约瑟说：“
玛利亚，我走到酒店， 发现房间已经被那些常客都住满了。其实啊，我根本就已经走遍了大街上每一间旅馆，也找不到房间。最后啊，我说服了一个老人家，让我们住在他那边的马槽里头。玛丽亚，他收的租金很高，不过他答应清理好那些马粪，在地上铺上一些新鲜的禾草。那最重要的是，他说我们不会被打扰，他又不会要我们跟其他人共用马槽的。
玛丽亚和约瑟心情沉重，走到那个马槽，就是在寒风中至少可以栖身的地方。就在那一夜，上帝的儿子诞生了。我们能够想象，约瑟和玛丽亚如果不能适应无法控制的事情，圣诞事迹会怎么样来改写吗？
是啊，朋友们啊，世上每对夫妇如果要得享快乐婚姻，就必须学会这份能耐。人生充满太多意料之外的转变和无法预测的难题。您也许没有碰到过玛利亚和约瑟的考验，但是您会面临自己连串的困难。如果缺乏了超越环境的能耐，您永远不会培养出快乐。您可能比其他人更成功、更美丽、更有才智、更健康、更富有，但是啊，您可以在各样的环境里头培养出满足感，这样啊，肯定会觉得很快乐的。
是啊，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每逢周五，我们的节目是《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徐文文、
张大卫，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准备